2025年新年伊始，加州就有数十项新法上路。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同时，应多多了解这些新法的规定，以规避未来因为一时疏忽而触犯法律的行为发生。遵守法律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为您详解2025年加州新法将会对华人民众有怎样的影响。各位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华人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各位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蒋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提到了2025年，人们除了开始迎接新的希望的同时啊，其实应该注意啊，我们周围，特别是我们加州，
哎，
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当然这些事儿啊，和我们每个老百姓息息相关。
对，
那这些事儿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片头已经给大家公布的，就是在2025年的1月1号开始陆续的。所谓陆续呢，因为这些法案啊，有的是稍早提出来的，可能在1月1号就开始执行了。
嗯，
有些稍晚的，透过不断的所谓的这个讨价还价，不断的修改，最后呢，由州长签署，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实行。
对，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哇，头皮发麻，
太多了，对不对？
哇，有好多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注意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不小心触犯了加州的法律。你比方说我们先给大家分享的啊，就是不可以遮蔽车牌的这么一个法律。
哎，这个法律我觉得其实还蛮有道理，伟民哥。因
为
之前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对不对？看到有些人的车牌觉得很奇怪，比如说他，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到底是防这个自己的车牌子被偷，还是说怕太阳光把自己车牌子晒得怎么样，他用了一个很颜色很深的塑料，一个很厚的塑料，把那个车牌子放在里面。
哦，
一般人你第一眼看上去看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车牌子。哎，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这个，就怎么讲，是有点偷梁换柱的意思。哎，我警察拦下来了，说哦，我可能是怕我车牌子被偷，我放了一个这个塑料保护膜。但如果车这个警察不被抓的话，一般人会比如说这种什么超速摄像头啊，什么闯红灯摄像头，可能还拍不下来，因为他那个塑料那个这像墨镜一样，非常非常黑，他看不清车牌子。
是没错，而且呢，这个车牌子的这么一个要求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对消费者是一个重大的保护。为什么呢？
对，
你比方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刚才你谈到了可能超速，包括进快车道然后不付费，这可能他透过特殊的仪器可以侦测得到。
对，
但是这种情况不多。
嗯，
最多的情况呢，可能来到美国之后呢，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的所有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啊，一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比方说小型也好，或者中型的，或者甚至可能发生比较巨大的车祸，
哎，
多多少少。但是怕就怕在，就是如果这个人肇事之后
哦
逃逸了，
跑了，对
对，这个时候其实现在的科学手段非常的这个发达，而且非常普及，有很多的车上已经配备所谓的行车记录仪。
对，
但是呢，对不起，
没车牌子。
对，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
是，
在晚上的时候，啪把车牌一挡，
哎，
万一我酒后也好什么，哎，我肇事跑了。
对，
那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相当相当的，对我们民众，普通民众带来了相当大的潜在威胁。
对，而且有些人他的确用高科技，他在车牌子上涂一种反光的涂层，就类似于我们那种就是反光马甲啊，或者说就出去散步啊，或者说那些工人工作他们穿那种反光的马甲，灯光一照它会反射很亮的光，他们在车牌上涂上这种东西的话，就比如说对面车牌一晃根本看不清车牌，或者后面看不清车牌，或者真的就是那些拍照设备一晃，哎，根本一反光根本就拍不到他们。
是这个呢，车牌的涂料也好，或者用它其他比较高科技的这种所谓的材质也好，可能加以人工的进行干预，也就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算是一个普及一个常识吧。
嗯，
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在高速公路在开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情况？好奇怪哦。
嗯，
谁也没有，好像甚至都塞车。
嗯
，local 也经常发生，就是也没觉得谁可能在这里
面开着不怎么样，有什么出
什么事了。对，但是警车就开始闪。
哦，对，
然后逼着一个车就下去了。
嗯，
你看
说这个时候开始我也有疑问，刚来美国问一些老移民，他们告诉我一个里面有一个秘密，
嗯，
什么呢？警车其实它不光它是在靠肉眼去监视道路上发生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路况啊，包括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犯罪嫌疑人之类的，这样啊，不光是肉眼，更主要的是用机器扫描，
哦，电子
类似雷达之类的。那么我们每个人，比方说我们自己，就是你自己驾驶的汽车没有大问题，因为毕竟你到时候你年检呢
啊对，
你都开始比方说交了一些养路费啊，small check 你都做了，
嗯，
所以说最后人家给你发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在 DMV 当中啊，对你的登记你是一清二楚，没有问题。
对，
但如果有瑕疵的，
嗯，
没交税啊，过期了
啊，或者说这个牌子车牌子跟你车身型号不符合，
对，而且
偷个牌子，
特别是你偷来的汽车驾驶的话，其实这个牌子呢别人报失了，
嗯，
对不对？比方说你前两天那个车，对不对？豪华车可能被别人偷走了，
哎，
但这个人不懂，他就直接就大咧咧的就把这车开上高速公路也好，或者是 local 也好，
是，
其实呢你已经报失了，
哎，对，
报失这个车牌子里面的条码已经变了，
嗯，
它上面说这是重大的嫌疑的汽车，
哦，怪不得，
对，所以说每个这个汽车其实都有自动被，就是暗中或者说无形当中被警车扫描的这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一旦发现，比方说突突突响了，警车那里面，
嗯，
说明他这上面可能有一些信息
有问题了，
有些车可能零几几几号，什么车牌子，而且他的车的什么颜色，
嗯，
然后他就开始跟踪这台车。
哦，
那现在刚才我们有讲，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对，
那很多人也懂这个事儿啊，
哎，
对不对？我都知道，对不对？我这么守法的人，我都知道，
犯罪分子知道的更多，
更多，而且他的手段就更高超，所以因此呢，他采取可能像一些什么，大家觉得是很新潮、前卫，就帮他自己的车牌子可能做一些什么掩护
啊，对，
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手段，所以因此呢。目前我们加州其实从这个月一号一开始，名字叫 AB2111 啊的禁止遮蔽车牌的新法规定，
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改变车牌的，比方说反光涂层啊，
对，
或者逃避电子摄像机的这种侦测啊，或者执法人追捕，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给我们广大消费者的一个重大的保护。
对，也提醒大家，真的是这个车牌子还是比较重要的。你如果比如说被涂抹了，或者自己你不小心怎么怎么样的话，它罚款是$250。
是 是, 是。
但是你还可能要上法庭啊，加上什么交通这个 traffic school 的费用，当然远远就不止，而且你要花时间和花精力来处理这个。所以这个是新的 AB2111法案。
对，没错。那谈到这个法，这个211法啊，其实这个呢，我个人以为啊，
嗯，
就是从我个人觉得，这个法是通过的是太有必要了，
是，
我非常支持。当然，支不支持，其实呢，
他也通过了，
我们都懂，在美国遵纪守法，哎，不要大家注意啊，千万注意，我们去年甚至再长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了很多的东西，在讨论过程当中，
嗯，
对不对？你比方说我们在去年的11月5号我们选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州法在选举，
嗯，啊，对，
就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大骂啊不满意，嗯，但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呢，你满不满意
他都已经通过了，
必须执行，
哎，对，
好吧。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给您详细介绍还有其他的哪些法律，甚至还有很多的奇葩法律，但是也通过了，
嗯，
必须执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就是在2025年新上路的法，而且是来自于加州的法案。刚才我们大家了解了哈，是 AB2111这个法案呢，就是禁止用各种手段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对，
都不能遮挡自己的车牌。这当然和我们很多华人民众的习惯确实不太一样。
对，
应该这个好像我们只知道就可以了，但这个呀，接下来，
哎，
我觉得我们华人真的，我个人看到这个法案之后呢，
嗯，
我不光举双手，我也想把鞋脱了，举双脚赞成啊！
是哪个法案，伟明哥？
这个法案就是 SB905新法案。
嗯，
那这个法案规定啊，就是以前记没记得？
哦，对，
我们对吧？什么？我们加州受到47法案之后，这个一直认为说啊，什么打砸抢不犯法？
哦，对。
现在新法来了，
嗯，
那么这个法律 SB905 新法规定，无论车辆是否上锁， 你说我没上，我人走了，
哎
哎，可能空着门开了，哎，对不起，不可以，无论上不上锁，那么都不允许任何人强行进入车内，盗窃个人的财产或者拆除车辆的任何零件，
对，
转售赃物，而且呢，都会面临着轻罪甚至重罪的指控。而这个轻罪处罚呢，一般不超过县监狱的这个一年，
嗯，
但是重罪的话，可能在县监狱啊，最高可能要达三年之久。哇，这个法案 SB 905 I love you，
对对，这个的确是算是对我们普通民众比较好的一个法案，当然这也是对检察官比较好的法案。为什么会提这个法案呢？就是过去啊，这个小偷比如说偷车的时候，检察官要证明说这个车当时是锁还是没锁，
哦，
他只有在锁了的情况下你才叫这个
盗窃，
若这个砸车盗窃，
嗯，
如果他没锁的话，你可能叫什么顺手牵羊啊，这全是轻罪。
哎，
就是现在也我检察官也不管你这个锁还是没锁，你只要进到我车里偷东西，你都算是这个所谓的车辆盗窃。这样的话定罪也比较好定，对于检察官或者警察的这个工作也减少了很多，也不用去哦，你还要问这个车主你当时锁没锁，车主说那我锁了没锁我也记不住怎么怎么，这就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这种行政上的一个浪费。哎，这个 SB 905真的很棒，
真的不错。其实它就等于说是否定了原来的所谓的47号法案。
哎，
那就等于说，如果可能要是在2025年之前，就是去年可能，下半年发生的事儿，
嗯，
可能砸车也好，偷人家零件，据说可能有一段成风
啊，对，
什么窃取什么下面
那个这个
汽车什么
三元催化。
反正一种是什么，
对，三元催化的那个汽车排气管子里面的东西，
对，据说很贵，是不是
很贵，
好多人都本来把车开好好停在自己家门口，第二天早上打不着火了，发现的
三元催化丢了，
哦，没了，是吧？
对不起，
只要是这个有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最轻就在县监狱待一年，最高的话三年以上。
哎，
哇，这简直太好了。
对，这个真的犯罪分子就要想一想，我做这个案子如果被发现的话合不合适。
对
对，
没错哈，就如果要是偷个一个亿还行，
对啊，你
偷个
一千多块的三元催化
一下
判三年就不合适了，
不值不值哈。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AB 1978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其实好像和华人有关也没关，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关系，伟明哥，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街头所谓的飙车活动，
嗯，
这个在华人区也有，
孩子们，
哎，小朋友们开个什么这个
兰博基尼，
哎，还不到那种程度，伟明哥，兰博基尼还不至于，他不舍得那么飙，他就普通车，然后就在把这个一个区域里边一个十字路口啊给围起来，
哦，
然后开始在里边转圈啊，什么放烟花呀，啊，旁边人开始拍照，这个
哦，真有这事，
有这个。
我经常在电视是或者是什么电影当中看到的
哈刚原来，
哦，真有啊，
前几年在这个口利马跟啊朱萨的交口，因为那个口，
哦，
路口比较大，他选择比较大路口，
嗯，
他做得起来这些动作就有，
哦，
然后呢我常常看到那边有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在那边飙车，
是，
对，所以说这个法案也我觉得真的是提高了我们的人身安全，因为你那些飙车，我们可能作为旁观者，我们不是去参与飙车的人，但是旁观者警察一来开始鸟兽散跑啊，开始追车呀，啊，什么对于我们路这个
路
中驾驶人或路人的话都是非常危险，而且去年他们很多的，
哦，
因为就是这个在
飙车
街头飙车，或者说他叫占领街头，就是把那个街给封锁了，
哦，
然后开就把人撞死了，然后甚至有人开枪就把人打死了，
哎，
这种，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法律推出的也很及时，
是太好太好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AB 1978的法案。
嗯，
这看起来啊真的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华人，
哎
呀，算了，也不差我那一票，
哎，对，
就差您那一票。
哎，
你看现在不就通过了吗？对不对？好了，还有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么还有呢，加州 SB 1394一个法案，
嗯，
这个呢稍晚了一点，它是从2025年的7月才开始执行。这个法案就是大家都知道哈，
嗯，
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多的这种现在的电动汽车，
对。包括油车，
可能油车也有，
也有，
就是等于说它上面就是在你驾驶的上面，就是在反光镜那个在上面一点点，
嗯，
有一个厂家安的摄像头，
嗯，
这个摄像头呢就是监视你隐私的，
哦，
就你隐私，比方说你正开车呢，你跟你太太接吻了什么的，对不起，要抓，不是，开个玩笑啊，
对，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监视你有没有疲劳驾驶，
啊，那个是 SB 一三一三伟明哥，我们先讲的是 SB 一三九四，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很多车里面，
对，
它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我把车停到这个 Santa Monica 一个停车场里面，我手机上有一个 APP 就能看到说我这车停在哪儿了。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更好的找回车辆啊，但是现在这个法案呢，就是说允许驾驶者把这个把这个功能关掉，
就是远程遥控，
远程遥控的功能。比如说我真的用手机，我其实我现在的虽然不是什么豪车，一个普通的福特小 pickup， 它都可以用手机开车，然后开空调，然后定位你停在哪儿，哪条路，什么名。现在这个法案出来，它就允许你关掉。它为什么呢？它是怕家暴的受害者开车出去之后呢，你这个家暴的施暴者呀、根据这个就找到了，你这个受害人继续实行家暴啊，或者怎么样。所以现在他要求说，我这个从2026年7月起，汽车制造商必须允许这个我可以关掉这个功能。
是没错，刚才这个吉祥到底是年轻人，伟民的姜太公是老眼昏花，
不是他
把这号码看错了哈。
对，
再重新给大家更正一下，说 SB 一三一三这个法案呢，就是刚才我所讲到的，
对，
很多油车也好，特别是电动汽车，
对对对，
就在你自己的反光镜的上面呢，有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它其实就监视驾驶者是否。比方酒醉呀、比方说昏昏欲睡或者是嗑药之类的，
对，
如果发生的话，它甚至可能就自动采取，很多电车上采取自动措施，比方说给你自动停的或怎么样。那么新法规定，就是 SB 幺三幺三的法律规定，不得以就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手段，去规避这个监视
啊，比如说我把那摄像头给挡住，
拆了，
拆掉，
对对对、或者用什么更高科技的手段，让他一直，比方说他看到的一个假的一个、
假人，
一个不是假人，比方说给他一个图像，
正常，
他一直看这个人是正常开的，
然后我就在后面可以昏昏欲睡，然后就自动驾驶了，
对对 对之类的。所以说他就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是犯法的，那么这个呢是 SB 一三一三。我也个人非常支持哈。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吉祥有讲，就是远程控制，这个名字是 SB 一三九四。
对，
那其实呢，就是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汽车，大部分都有什么功能？就是说你一旦丢车了，
对，
对不对？它可以透过你的记录，
手机
找到这部车。
对，
哇，原来这个已经跑到拉斯维加斯了，甚至跑到纽约，你都能找到。
是，
但对不起，现在呢，可能从2025年7月，就是今年的七月以后，
对。
那么加州就要求所有的厂商都可以，当然了，如果启动的话没问题，你可以找到你丢失的爱车，但是呢，个人有权利把这个功能取消掉，
对，
对不对？那就换句话说呢，就像吉祥有讲说，万一家里发生家暴，女生开车跑了，
对，
跑到 Santa Monica 想过一夜，哎呦，等一会儿刚躺下，
男的一看追过来了，
一堆人杀过来了，因为他有远程监控，说你的车在哪里。那么如果这个 SB 一三九四这个法案呢，从今年的七月以后要求厂商就是可以取消这功能的话，对不起，如果有人被家暴跑到这个，比如说吉祥被家暴了、
我这被家暴已经跑不了了，人家腿都被打断了，
哎呦啊，这么狠。好，你万一有机会跑掉的话，那可能呢，你就自己打开手机取消这个功能，就别人找不到你了。
是
啊，这个很好，也是保护我们这些弱者，保护这些民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那接下来呢？可能就和我觉得这个更好了，就是消费者的保护。
对对对
，AB 2017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完全就是保护像我这样人。
哦，
就说我比如说我想去这个银行里啊，或者说什么信用社那种 ATM 取个款。
OK，
我想取100块，结果银行账号里就剩60。这个100块不但取不出来，银行相反还会收取我这个叫所谓余额不足的费用。我60，他可能再收个30块，我就变成20多了。结果说我100块没取到，结果还损失了二十多块或者30块。
手续费
。对，所以说这个 AB 2017呢，就是说禁止银行和那些叫所谓 credit union 呢，因余额不足而拒绝交易收取额外的费用。就说我现在可能银行卡里就剩60，
对，
我拿卡去 ATM 取100，人家说哦，那你不好意思，你余额不足就算了，你银行卡里还剩60，
就还不 OK 了。
对，
但是呢，
对我穷人来讲的话，之前是雪上加霜，
对，
现在就还好。
对，没错。而且呢，刚才也有讲说，其实呢，如果 某些，其实是我们经常生活当中所提到跳票嘛，
哎，对，
对不对？你开出的这个，或者说你要取出的这些数额，
不够，
不足以你炕上的真正的这个数额嘛，
对，
但不够就不够嘛，
哎，
银行可不那么想，
哎，
你不够了要罚款啊，
要罚款
啊，对不起，那这个呢，从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那么这个 AB2017 的法案呢，它就禁止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它因为余额不足，然后呢收取额外的费用。
对，
哎，这个
因为这个费用，我其实真的想一想，完全没有必要。我银行钱不够，你还在收我钱，而且你凭什么收我这个钱呢？就是因为我银行余额不够吗？
就是很奇怪。比方说这个，我年轻时候让我儿子去帮老爹到旁边的小卖部帮老爹打209，
哎，对，
对不对？我说给他1块钱，
是，
结果到那去，人家说，哎呦，不对，我们这1.5块一斤，
哎，对，
他说给我1块钱，那不够，我罚款，
你再给我3块，
对，这好奇怪吧？酒没打到，还要给人罚款3块，
损失，
那我儿子回来不得被我胖揍一顿吗？
对，
对不对？好，那跟大家分享的是 AB2017，还有呢，其实1075啊
，SB1075。这个
也
是
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它是限制这个所谓的信用合作社透支费用。就比如说你想取银行里剩60块，想取100块的话，它会收取你手续费的。
哎，
对，但是它的有些手续费会比较高，有的手续费可能收到30块、40块，有些它会就可能10几块或者几块钱。
对，
它是会限制这个费用。
对，我知道这个呢 ，AB2015 和这个SB1075啊，这个都是禁止，就对消费者一个保护，
对，
非常好。但是我相信可能对咱们华人，应该影响不大，大部分华人，
对，大部分人影响不大，
手里对吧？这不得有个几百万？
但是对于我的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对很多老美，他基本上账上很少有钱的情况下，本来就是已经刚才吉祥讲的非常好，已经雪了，再加霜。
哎，是
他本来就要跳票的也好什么，他本来日子已经非常艰苦了，
对，
结果你还要额外罚人家钱，这是太不合理了哈。
是，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一点跟我们很多的华人，特别是女士，非常非常的相关。
哦，
就 AB2863，
是这个法案是怎么样呢？是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会订阅一些服务啊，比如说什么Disney 啊，什么 Netflix 啊这些服务。问题是你订阅的时候很简单，只需要点一下，然后支付个信用卡之后呢，您就算是升级这个服务了。问题是当你想取消的时候，哇，我一看我一年我这个什么 Amazon Prime 的费用啊，什么 Disney Plus 的费用啊，什么再加上 Netflix， 加上什么 YouTube Premium， 再加上什么 NBA 什么这个 Pass， 一年好几百块，我这太贵了，我支撑不下来了。
哎，
但是问题是我想取消这些费用的时候呢，就难了，
对，
你找不到取消的接口，
没有接口，而且打电话没人接。
对，所以现在呢，加州新推出这个法律叫 AB2863，它就是说你取消跟订阅时候是一样的，都需要只需要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叫一键取消的选项，就是各种这个提供商订阅服务的提供商都要有这个一键取消的选项，包括现在很多报纸啊都是网上阅读啊订阅啊，但是你取消的时候也很，你他有的要求你一定要打电话，而且提前什么3-4天才能打电话，
对对对，
现在不需要，新法律规定只要所有的订阅服务的提供商都要有个一键取消的选项，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还是比较好的，
非常好。一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自己这个亲身经历，
哎，
到底怎么发生的，怎么解决的？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伟民姜太公再给您分享我个人的经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和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鑫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加州在2025年，就是1月1号起，
对，
陆续的，当然有的已经开始生效了啊，但是有的陆续在生效的一系列数十条法案，当然很多的法案其实和我们关系不大的，我们就摒除在外了。
对，
那接下来给大家，刚才我们在讲到的呢，之前啊，就是
一键取消。
对，这一键取消呢，我个人呢有什么经验？就前一段
啊，
正好是过节嘛，
是
圣诞节啊，什么新年，那我想说，中国人国人对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圣诞节可能不是特别的啥，特别留恋。
对，
那没关系了，那我干脆啊，我们老两口我们就直接上拉斯维加斯去玩。订酒店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广告说呀，2天也好，3天也好，99块，
这么便宜。
哎，对，给我一想，哎，还有4星级的酒店，
哎呦，
不错呀，
嗯，
我就开始订了。钱你不定不给你嘛，
啊，对，
你必须得把什么那个信用卡号码什么全输完了，
哎，
崩， confirmation
来了，
对不起，
嗯，
钱收了
啊，酒店没有，
然后之后 no 有，
嗯，
之后说，
嗯，
一下来封信，说呀，你必须完成下面签字
啊，
我才允许，
那是做
才完成，
要做什么呢？明明
做什么呢？让我啊，在维格斯一定有一个半小时的学习。
哦，我知道那个了。
你知道那个？
对对，这个学名叫做听课房，明哥。
哎呦，
听课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一个半小时嘛，他就给你比较便宜的酒店价格，
啊、
但是你到那儿的话，他会卖一个叫什么 time share 的这种东西，
啊、
就说这个啊、你在这个 Las Vegas 买一个。这个酒店的房间，
哦，
然后呢，你自己用呢，你就可以去用。然后你平时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卖给别人。
哎呦喂！
哎，这个叫听客房，但是它就是用这个低廉的酒店价格，然后呢，
吸引
你们过去，然后再一定有，因为有些人像我这种意志不坚定，云、哥，他、
哎、
比如说一个半小时听课，说十五分钟我就买了。
哦，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买这个听客房，但
是吗？
对，但是呢，他是要求这种，你一定要听满一个半小时，如果你不听的话。不好意思，他要原价 charge
你看，
对，
而不光原价，
哦，
如果你不去上面的时候还罚款500啊！
哎呦，
哎呦，我说这不简直是不是骗人吗？
是，
然后我直接打他的 customer service，
嗯，
因为他是没有一键取消嘛，
没有，
所以说呢，我就干脆打的还不错，正好那个一个女生接的，
嗯，
哎呀，欢迎你啊，讲一番，我说对不起，
嗯，
我没看到任何的就是这些字小字也好，
嗯，
或者告诉我必须得签什么字，
哎，
还好，因为他是一页一页必须让我签，
啊，
签完了以后。还把照片还发过去，什么 ID 啥的
才生效，
才能生效这个。那按理说我已经取消了嘛？
对，
对不起，
嗯，
我回去看账单，99还收到。
哦，
哎，
那你还要跟他斗争，伟明？
没错，后来我就不跟他斗争了，
嗯，
我直接告诉我的
信用卡
公司，
对，
我说把这钱给我放回来，
嗯，
还不错，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的 Costco 卡，
嗯，
直接告诉我，他说我们这发生很多次，
是
我帮你拿回来。
对，
非得
就陷阱太多，
对
呀，啊，不小心掉坑里了。
对对对，不，所以说加州推出这个法案的话，太好了，一键取消。也就换句话说，透过加州政府的努力，让我们每个消费者都能享受到什么呢？我愿意，那 OK， 我 clean。
对，
我不愿意。
我
也就随时 clean， 就在这就完了嘛。
对，
其实并不难，
嗯，
对于这个 IT 的这个设计人员啊，
很简单，
简单，就是商家呀，被那些什么给吃掉的，那良心给吃掉的，
哎，
这些商家呢，那确确实实他这设计无数的陷阱在里面。
对，
所以这个我非常支持一键啊，然后呢取消就治好了，
嗯。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有一个。AB12 这和我们很多的华人房东有关。
哎，对，
这个 AB12 是什么呢？就是规定啊，租赁的押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租金。
嗯，
无论房屋是否带有家具。
哦，就因为有些可能房东觉得说，我家里这个你只要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对，
我一个月1500的房子，我收你2000块押金，你别把我家具给我弄坏了。
对，
但是现在新法律规定，
哎，
你的这个押金不能超过一个月的租金。
哇，这个
也就1500。
这其实是对我们华人的房东是非常不友善的。
嗯，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很多人他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是家具了，
是。
另外，你看我给吉祥举个例子哈，
哦，
比方说你是房东，
嗯，
吉祥，我是房客，
哎，
我入住进来了，我只给你一个月押金，对吧？
嗯，
比方说我租的房子不大，1500，
是
好了。结果呢，我签约一年，
哎，
结果走之前啊，
嗯，
你会发现，
家
的我家已经差的给你就差一把火点着了，给你造的。如果你把它恢复原样的话，可能得5000-8000。
哎呦，
有没有这情况？
也有可能，
对不对？你只能告我，但对不起，老子走了。
嗯，
那你那钱，当然你必须还得退给我。但你说不退了 ，OK， 打官司什么的。那你想，我只给你1500的押金，
嗯，
结果我花费了5000-8000，因为我对你就是来气。
对，
我他妈就是希望说。你受的损失更大才好呢。
是，
而且这些人呢，说点实话，还在乎他已经干出这么绝的事儿，他在乎他信用分数吗？
对对对，
对不对？
现在可能就比如说走去别的国家啊，回国啊，都有可能
的，是吧，嗯？所以说呢，规定这个租金呢不得超过一个月租金，这有点实在是太对华人不友善。
对，因为有些我们华人可能真的就是他出租的房屋，他真的里面家具也齐全呐，啊，然后配套设施也很好啊。但是你这新法律规定，你就不能超过这个价钱。
对，
大家要注意，你如果说这个你超过了，可能房客不付啊，或者房客会告你啊，你房东也要注意。
对，不得超过一个月，
嗯，
租金啊，
嗯，
或者是说有人说那2个月不可以。
哎，对，
一个月的租金就一个月租金啊，如果超过的话，你会被人家房客告的。
嗯
，AB2801要求房东在租户保持屋况非常清洁的情况下， 要求全额退给人押金。
是，
哎，这个呢，我觉得还合理。那人家保持那么好，那你没有必要给人家，也不可能给人扣钱嘛。
嗯，但是有些房东他是会扣钱的，比如说会，他会适当的扣，比如说他不是一个月就全扣了，但是你要看这个房租是多少了。
对，
这有些适当，因为它有一个清洁的费用。但是而且我想想，就是你住了不论是一年就一年半载的话，你那个什么灶台呀、啊灶台的背后啊，尤其我们华人的话会有很大的油啊什么那些，我觉得他收适当的清洁费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东的确是他一分不退，然后呢很有理由，就是说我这个要清洁一分不退。
哦，那
这不对，
这
就不太对，
这是绝对不对。那将来啊，那种情况将来的话都有引起所谓的恶性事件
啊、对，
对不对？人家跟你是干干净净的，你不对、但是有些人说，哎，那你看我房正常的使用没问题，但是非正常的，你比方说用完以后，人家搬进来的时候，人家没有要求别的，
对，
房东只要求你进来的时候啥样。大致保持就可以。
哎，对，
我进来的时候没有油嘛，
哎，
你回头你走之前那你没关系，你自己要么请
清洁
工，
对，
要么自己来做，不就完了吗？大家就是减少这样的一个麻烦，
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和我们华人应该还好啊，这个关系不大。另外还有呢，就是他们可能应该在，这个我觉得哈，就是促进开发老年人的经济适用房。
哦，对，
这个不需要多，这个不需要多解释了，反正尽量就是让房价能够让很多人买得起。
对，
还有呢，我觉得这个挺好，叫 SB 1123，允许在单户住宅区的空地上建造最多十栋住房。
哦，这个南加州可能比较难，除非那些北富利山庄那些深宅大院可以。
不是，它是这样啊，如果允许建造最多十栋住房的话，我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法案从字面我们看没有任何要求。你比方说 SB 1123啊，允许在单户住宅区内，比方说吉祥，你们家后面本来只能盖一栋，
对，
你愣给它砌成十栋。
哦，那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前提，伟明哥，因为它十栋是不是一定要有十个卫生间、十个厨房，
啊、
或者十个那个什么？
你建楼吗？
啊，对，
你建个楼。
那它是十栋，它不是十层，也不是十间，所以说他觉得，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更多要求。
而且可能房子和房子之间应该
有距离，
对，它这上没有。
对，如果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那个建商来的话，这比如说十栋，我给你建成20层
也
都
可能，是不是？
对，
哎，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应该讲是对建商是非常友好的。
哎，对，
很多建商的话，那就以前不敢放手嘛，一看一块好地，然后想把它盘下来，
是，
结果呢，加州
只能盖一栋，
现在呢，最多它能盖十栋，
哎，
你说盖20栋那不行，那盖十栋，那他一看不错，那就500万拿下，
对，
对不对？所以对建商非常友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介绍和我们华人息息相关的2025年将要新出台和已经上路的加州新法。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为杂谈》的节目现场。那继续跟大家分享，2024年大家最具争议的这么一个法案是叫 AB 1955号法案。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法案禁止学校的工作人员，在未获得学生的同意情况下，向家长来透露学生性别的认同更变。哇，简单说，就是学校的在职人员，任何人，不可以把小孩子自己想变性的这个活动，变性的这个活动，这个行为告诉家长。
对，
除非孩子说行，告诉我爸妈，他不告诉，就不可以通知。那这个呢，今年正式生效啊，所以说话太邪恶了。
对，因为这个是其实在去年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对声浪，包括我们这个南加州知道 Chino Hill 那边的这个抗议，所以说也很多人都把这个法案叫奇诺港这个法案，就是因为 Chino Hill 那边家长抗议，或者说他的学校的校委、学区的学区委员说，哦，我不同意这个加州的看法，我如果小学生需要变性的话，我一定要通知家长。这个是学区 Chino Hills 学区的看法，但是很多比如说洛杉矶联合学区啊，包括其他学区就反对，说你这个小朋友变性的话，我为了保护小朋友或者为了保护这些学生，我不能告诉家长，家长可能会做出什么其他一些事情。
对，
这之前还在那个应该是 Glendale 那个还是Burbank 那个学区，还有家长出去抗议啊，还有那个跟这个所谓的LGBTQ 团体发生这个肢体冲突的事件发生。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说今天早上起来还是个男孩子，
哎，
晚上回来就是女孩。
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这个
意见没、
马斯克特别那个要反对这个要支持川普啊，反对，因为他大儿子、双胞胎大儿子就是、从小人家跟他讲说哦，你儿子需要做什么什么治疗，结果治疗然后也不跟他讲到治疗到底做什么的，结果变性了，他就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儿子已经变成叫 Vivian 叫成女孩了。
是没错，那还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法案和我们华人的生活工作、甚至就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还有哪些我们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另外一个伟明哥，就是在2025年这个5月份开始，我们之前一直说到的这个 Real ID 啊，真实身份的法案
，OK，
终于要实施了。这个好像是从2020几年就开始说要在这个实施，结果因为疫情啊又推迟，因为怎么样都推迟，一直推迟到2025年5月。不过今年5月份，如果说您想这个登陆美国国内的航班。如果说您没有这个 Real ID 的话，您就一定要拿护照才能证明您的身份了。所以说对于您想经常国内旅行的人来说，这个办理一个 Real ID 真实的驾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要注意说您搭国际航班的话还是需要护照，但是国内航班你可能只需要出示一个驾照就行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还带着一本护照比较麻烦。
是，那么还有呢是SB1414这个法案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就是打击犯罪哈。它允许对招揽16岁及以下的未成年嫖妓的这些罪犯提出重罪指控。换句话说呢，16岁以上呢，基本不会被指控。你讲嫖妓的话，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招揽的这个服务人员啊，性工作者，低于16跟低于16岁的女孩子，对不起。你可能就有被重罪指控的嫌疑啊，这千万注意哈。
是，
那么还有呢，就是从今年开始了，加州的最低时薪提高到16.5块。
哦，这个是加州的最低时薪，咱可能各个县呐、各个城市的最低时薪都有一个要求。不过这个整个加州来看的话，你的最低工资已经是提高到16.5块一小时。另外一个法案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伟明哥，就是这个交通方面的所谓的新的叫采光法，就是说你的车呢，原来我们可以停到路口离这个路口很近的位置，只要它没有红线、
okay.
现在不允许了，即使它没有红线的话你也是要停在这个十字路口斑马线20英尺远的距离、
wow.
这样的话是目的是说有些人要右拐呀、左转呐、行人被挡住了看不到，你像我们这个出口的话也是常常有一辆大车挡住的话我们看不到左面来的这个车，所以说现在呢这个 SB431 法案新规定，如果说您的车停在路口，但是路口啊不是普通的这个一个停车场出门那种，你还是没有这种规定，是要路口的话你要停在20英尺远的距离，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免得被开罚单，这个就不合适了。
是，这没错，而且呢这个确实我个人是蛮支持的，因为说点实话，真的，美国人啊和我们可能我是说老美和我们华人家长照顾小朋友啊不太一样
啊，对，
他们心大大咧咧的，因为相信人嘛，
是，
就是他一想说他车不可能过来，
结果就过来了。
但是我们华人家长可能不太一样，就是都是小心翼翼，孩子只要过马路，可能我们甚至手牵着还不够，
牵着
拿绳子还得绑上，
对，
就是说开个玩笑。但是至少说很多的老美他不在乎，结果呢，每年就因为这个事情没看来得及看到这个，因为有障碍物嘛。有车在挡着，不知道那个车过来的，结果特别是右转车，就是有时候这边是绿灯，但是对不起，人家看到没有人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右转，
对，
就这个时候容易发生车祸，
对，
所以说这个法案，我个人以为真的，你不要说人们就是这样，你找了半天没有的话，你可以花钱到那个这个付费趴，
对，或者远一点，
对，或者远
一
点，对，走一走，
其实走一走也挺好，
对呀、而且结果呢，他就硬挤在这个马路，就是人行道
路边，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对，
那么还有一个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我觉得这应该跟大家，因为和我们有一点点的关系哈，就是呢。这个如果这个是 AB1775号
哦，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啊。对，你帮我们讲一讲。
对，这个法案呢是这个如果说城市和县政府批准呢，说大麻零售商和大麻休息室可以销售非大麻食品和饮料，包括销售用新鲜食材准备的食物和饮料。
哦，
就说这个是去年这个 纽森呢、啊、这个也是备受关注和备受批评的法案，就叫阿姆斯特丹式的那种大麻咖啡馆。
哦哟，
哎，这个就是说我可以在大麻这个销售，在大麻这个零售商那边销售没有大麻生产的食物和食品。
哎呦，
哎，这个就是
那以后就厉害了。
哎，对，
为什么呢？说，哎，走，咱我请你吃熊猫快餐呢、啊、，Panda。
哎，
结果旁边就是那屋子，你旁边一个专柜就是大麻的。
对对对，
哎呦，这个太方便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要大家要加强甄别，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销售大麻零售点，他们并做的还是比较隐晦。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情的话，你都不知道他是卖什么的。有些甚至就外面就挂了一个这个医院那种十字，一个 cross， 一个十字形的标志，
哦、
其实它里边是卖大麻的，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也但也不算，它也算是因为它是医用的嘛，明明哥，
他、哦、
就挂了一个医用的标志。
哎、
所以说，其实有的家长、当然大麻在加州合法了，但是有些小朋友太年龄太小，他还不至于去接触这些的话，但有时候你不知道，他可能去大麻店里买一个零食，但顺便就在、这个了解一下大麻。
是，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
是，没错。当然了，反正不管你还是这句话，我们不同意和不同意，反正我们举的上述的所有的法案，都已经成为法律，
是，
所以必须要遵守，要执行，
对，
好不好？同时也建议各位，如果说以后下次再投票，你对你自己不满意的法案的话，积极的站出来，
哎
，say no。
是，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那么，长青主播五味杂谈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